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导言。对基督徒而言，马窦福音在许多方面占有首要的地位。它被安排成新约圣经的第一部书，并且被认为是初期教会第一本写成的福音书。在初期教会的敬拜礼仪中使用的最为广泛。从第一个以至尾马窦福音做诠释的奥利真开始，它是受到诠释并被用于宣讲最多的福音书。从本福音书里可以找到某些圣经中最好的佳句，一些最难懂的格言，以及耶稣的教导。马窦福音与众不同的是，他强调了耶稣的犹太人特质。他作为极具权威的导师，以整个生命和宣讲使命满全了以色列经典的预言。智慧的主题是马窦圣使所呈现耶稣的特征。耶稣是厄马努尔的保证，这是整部马窦福音的骨架。本书作者，传统上一般认为马窦是写第一部福音的圣使，也就是那位被耶稣召教并差遣为宗徒的税吏。但是和许多古代作家一样，马窦圣使并没有在作品中的任何地方显示出自己的身份。马窦宗徒可能对福音传承的早期发展负有责任，或许他曾在本福音中讲到的地区内从事宣讲事工，但是多数圣经学者却认为马窦并不是写福音的作者，因为作者是大量的从马尔谷福音直接引用很多字句，一点也不像是一位可以使用自己话语来叙述事情经过的直接见证人。还有令人质疑的是，一个税吏怎么可能具备这样的宗教方面的教育和文学造诣来撰写这本福音书？何况本福音书在神学理念上的关注点应该是属于第二代基督徒的。不过为了简明扼要起见，我们仍然称马窦圣使为本书的作者。马窦圣使应该是一位犹太基督徒，其写作的对象是以犹太基督徒为主的团体。圣使对希伯来经书认识很深，并熟悉犹太教的礼仪和法律。少数圣经学者认为马窦圣使是外邦人，因为他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论辩，这点在马窦福音23章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他似乎也弄不清楚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之间的区别。他在描述墨西亚融进耶路撒冷圣经这一场景时，引用了撒迦利亚先知书一段希伯来对仗诗句。他显然因为不懂对仗诗的特色而误解了诗句，还以为先知在讲说现场有两匹驴。然而上述例证并不足以确切显示马窦圣使是外邦人，反犹太主义论辩，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成一个犹太基督徒在试图阐释他的团体跟其他未跟随耶稣的犹太人的关系。因为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马窦圣使编写本福音时，撒都塞人已不再活跃于宗教舞台上。不过马窦圣使还是将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并列合为一词，作为对当时犹太宗教领袖的通称。而且他对撒迦利亚先知书中希伯来对仗诗句误解的这一点，并不能否认马窦圣使对希伯来经书确实具备了详备的知识。这只要看他频繁地从旧约中引经据典，就足以为证了。成书日期 从马窦福音提及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就可能推断出马窦圣使写本福音是在主历70年之后，而马尔谷福音在接近主历70年成书，直到85年左右才有可能真正流传开来，成为马窦圣使的史料来源之一。历史背景，我们不知道马窦团体所在的确切地点，但将它定位在一个繁华的城市，可能是因为城市一词在马窦福音里一共用了26次，并且马窦圣使提及金和银共28次。像其他地方性的团体一样，马窦的基督徒团体成员由不同的社会、民情、种族及财富状况的男女组成，而且仅占当地总人口的很小比例，是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的团体，并正在努力设法认同自己新以色列人的身份。叙利亚的安提约吉亚是传承中所指，并始终认为是马窦团体的所在地，该城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中的犹太人相当多，是一个基督信仰成长发展上的重要中心。在那里，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正在基督内努力建立他们之间的新关系。马窦团体所在地的其他可能性包括凯撒勒亚海港、亚历山大、伊达萨、提洛和基东。犹太人和基督徒关系的定位，马窦团体与相对应的犹太人之间其关系并不完全清楚，两个社团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破裂了。我们可由下列相关经文看出，他们的会堂、你们的会堂、他们的经师，这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一直到今天。耶稣的追随者受到犹太人的迫害，痛斥经师和法利赛人。此外，马窦福音也说了不少不是犹太人但可做信仰楷模的故事。贤士、罗马百夫长、克纳罕妇人、罗马兵丁，对马窦圣使来说，耶稣的福音是为外邦人准备的，这点很清楚的可从下列几个细节上看出。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派遣，耶稣的族谱中微妙地提及卢德和拉哈布，贤士来朝拜耶稣，引用旧约预言，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克纳罕妇人的信德、缘户和婚宴的比喻。然而，马窦圣使同时强调一个特别针对以色列的使命，只在马窦福音中有。耶稣告诉门徒，他们的使命仅限于以色列城镇，并且整部马窦福音以强烈的犹太人口气强调了法律的永久有效性和对经书预言的满全。马窦福音是在给马窦团体中的犹太基督徒说明耶稣的生平及事工，为的是要在他们身上有拉扯张力的两种忠诚信念之间找到适当的关联性。一方面，他们是犹太人，正设法为自己定位，想找到自己与那些不接受耶稣的犹太人之间的适当关系。这些不接受耶稣的犹太人认为，犹太基督徒对梅瑟盟约不忠，加上他们又与异教徒勾结做些危险的事物。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基督徒，正在设法与外邦人为主的团体建立适当的关系。对于这些犹太基督徒来说，要他们继续坚持犹太法律和风俗习惯，事实证明是问题丛生、困难重重的。马窦福音一方面在设法捍卫犹太基督信仰并为他定位，另一方面也在设法团结外邦基督徒。总之，马窦福音正是基督徒团体延续了天主以往对以色列的许诺，同时也证实团体对基督这个人及其宣讲事工的忠诚。如今在牧灵上 最需要关注的是基督徒如何使用马窦福音，而不致攻击到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马窦福音里陈述的其实是在反映当时新兴的犹太基督徒团体，在历史性的紧张局势中努力为自己的团体在其他犹太人中找到适当的定位及关系，这样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才不至于被认为是为反犹太主义加油。编写过程，我们现在有关马窦福音讯息的最早来源是欧西比乌斯，他在《教会历史》一书中引述巴比亚的证词说，马窦把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耶稣语录编撰起来，每位作者都按他的能力来诠释。而按伊类乃和奥利镇对欧式陈述的理解为，马窦用希伯来文或阿拉美语撰写了马窦福音，然而事实上并没有确切证据可以显示巴比亚能够知道马窦福音作者的写作方法，更何况巴比亚的陈述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论调，也没有无可置疑的证据来证明希腊文的马窦福音是从希伯来文或阿拉美语原文翻译过来的。大多数现代的学者认为，马窦圣史用马尔谷圣史的传承作为他写作的主要来源之一。在马尔谷福音的660节经文中，马窦福音保留了约600节，并常常简化了故事，且将陈述句转换成对话。内容上，马窦福音从13章开始，比前12章更接近马尔谷福音。马窦增加了耶稣童年史的记述和耶稣复活后显现的故事，还把耶稣的宣讲事工重新分为五段。马窦圣史省略了犹太风俗的描述，以使故事适应以犹太基督徒为主的团体，也常常借旧约特定经文，特别是对以赛亚先知书的引用，更清晰地强调了耶稣所言所行满全了旧约的许诺。他尤其关注法律及遵守法律的问题。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一样，资料来源主要都是出自我们今天称为 Q 的耶稣语录，在其中采用了大约200句耶稣的话语。虽然尚未发现这语录的集册，但根据这两本福音书里的用词和这些话语前后顺序上的类似，可推断为语录的集册是存在的。此外，马窦圣史在福音里还运用了一些他个人收集到的独有资料，这个来源我们今天称为 M 的口传和书面文件。马窦圣史用自己很完美的措辞体现了他的写作风格。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马窦忠实地传递并创造性地塑造了他独特的传承风格。结构分析有多种不同的方法说明马窦福音的结构。不少圣经学者认为，马窦福音的编写原则是呈现了耶稣是新梅瑟。圣史把福音的主题分为五大阶段，以耶稣的五个阶段的宣讲事工与梅瑟五书相对应，以耶稣讲完这些话作为结束格式，来划分每个阶段的叙述和言论。圣史以耶稣童年史和耶稣从受难到复活做框架，构成了整本福音。本杰明 W. 培根的著作《马窦福音研究》最早提出了这样的结构：一、耶稣童年史，一章一节至二章二十三节；二、五大阶段的叙述和言论；一、天主子开始宣讲天国；A. 叙述。开始宣讲事工，三章一节至四章二十五节 ；B. 言论，山中圣训，五章一节至七章二十九节。二、耶稣和门徒在加里利亚的宣讲事工 ：A. 叙述九个神迹故事集成， 八章一节至九章三十八节 B 言论宣讲事工过去和未来十章一节至十一章一节三耶稣遭遇来自以色列人的反对 A 叙述耶稣与以色列人的辩论十一章二节至十二章五十节 B 言论比喻十三章一至五十三节四墨西亚建立教会并预言他的受难 A 叙述巡回宣讲的耶稣以言行准备教会十三章五十四至十七章二十七节 B 言论有关教会的生活和秩序十八章一至三十五节五王受难途中的墨西亚和教会 A 叙述耶稣带领门徒挫败敌人并带领门徒走向十字架十九章一至二十三章二十九节 B 言论最后的审判二十四章一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三高峰受难死亡复活二十六章一至二十八章二十节这个结构图表的问题是把有关耶稣诞生和受难的叙述置于微不足道的位置但事实上他们却是马窦福音的重心所在不是所有圣经学者都接受耶稣是新梅瑟为马窦福音的中心思想有些圣经学者如 Peter Ellis 他以著作马窦他的思想和福音说明马窦福音的结构是交错配列模式以十三章为其中心关键点 A 叙述一至四章耶稣童年时宣讲事工的开始 B 言论五至七章山中圣训天国的宣布 C 叙述八至九章墨西亚的权威和天国的邀请 D 言论十章传教的言论C 叙述十一章至十二章基督遭受拒绝 F 言论十三章天国的比喻 E 叙述十四章至十七章宗徒们的承认基督第一言论十八章教会的言论 C 一叙述十九至二十二章人子的权威和天国的邀请 B 一言论二十三至二十五章责斥和末世论 A 一叙述二十六至二十八章死亡复活显现在这个组合里马窦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耶稣宣讲的对象为所有犹太人之后他仅将注意力放在已经成为他门徒的人身上不是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马窦福音具有如此简洁的结构。另一种学说，如老唐纳德，他在著作《关于马窦他们说了什么》一书中，更倾向于主张，马窦圣使是一位讲故事者，他以马窦福音委婉曲折的情节，以及归结于以下纲要的运用来重述马尔谷福音中的故事。一一章一节至四章十一节耶稣的来历二四章十二节至十章四十二节加里利亚的宣讲事工为门徒的宣讲事工树立榜样三十一章一节至十六章十二节对耶稣的不同反应四十六章十三节至二十章三十四节往耶路撒冷途中的耶稣和门徒们五二十一章一至二十八章十五节耶路撒冷耶稣最后在圣殿传教的事迹和日子六二十八章十六至二十节结局回到加里利亚派遣门徒到全世界耶稣的永存最后这个纲要描述了马窦福音的主要事件和神学上的主题思想也考虑到了技术的流畅性因此我们采用这个大纲作为本诠释书的依据编写目的 马窦福音以耶稣作为权威性的导师为重点，以及对门徒道德上蕴含的强调，使得这本福音书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教理课本。马窦圣使撰写本福音书，可能是想为教会领袖提供一本参考书，以协助他们宣讲、教导和领导礼仪。本书在帮助信徒辨明怎样保持传承，并在动荡形势中做必要的舍弃，是特别有用的指导手册。在调解、和谐和团体组织构成上的策略，使本福音书成为强而有力的牧灵援助。在每个时代，福音书都持续不断地为基督徒的使命注入新的思维和希望，并邀请基督徒与永远和他们同在的耶稣一起进入到从未有过的更亲密的关系。本书对马窦福音的全部注释主要是根基于希腊文版本，而不是新美国圣经译本，因此诠释里的用词或段落上的翻译有时与英文版圣经的翻译不同，希望这些补充翻译将增进读者对马窦福音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